第二章，解开饶恕的动机。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箴言九章十二节上。当我们在他里面最为满足的时候，神在我们的身上就最被尊荣。乔纳森·爱德华兹。本章旨在巩固你以正确的动机解开饶恕的决定。当听到耶稣对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所发出的邀请时，许多人都只是初步接受了，但却没有在决定上继续前行。这一章就将进一步激励你继续在基督里找到安息，并且只有在他里面才能找到安息。诗篇六十二章一节。适当的被激励至关重要。有一长串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有人只是读了这本书的二三十页就不再往下读了。解开饶恕需要很多的努力，而许多人宁愿继续拖着他们的重担到处走。我在这一章的目标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靠着神的恩典，我想说服你被驱动着去理解饶恕，并在你各样的关系中活出这种理解。如果没有炙热的激情作为后盾，你接受耶稣邀请去解开饶恕的决定就不会持续。你既可能会把这本书束之高阁，也可能打完一个电话后就不去做该做的事情了。解开饶恕之所以需要如此大的决心，有两个原因。首先，饶恕是一个可引起强烈情感波动的话题。作为牧师，我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饶恕这一方面的特征。如果我向一群人解释说，我要讲一场有关饶恕的信息，或者要教导一些有关饶恕的内容，会众眼睛就不可避免地开始闪烁泪光。我记得我曾和一位年轻的母亲谈过，她很害怕解开饶恕这一主题。她成长在一个继父反复虐待她的家庭环境里，而那个继父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没有道歉，试图做出任何弥补。他每天都在应对着继父曾虐待他的重负。而现在，他的牧师告诉会众要挑战他们去饶恕。对于这样的挑战意味着什么呢？他感到很害怕。此外，他对自己的孩子的关心抓住了他的心。如果他饶恕了他的继父，这会有什么后果呢？是否意味着他应该让自己的孩子与他的母亲和继父待在一起呢？那如果他的继父对他自己的女儿也进行猥亵该怎么办呢？他能否承受让自己的孩子也遭受他小时候所遭受的一切呢？但如果他拒绝让他的女儿留在那里，这是否意味着他不尊重他的母亲或不饶恕他的继父呢？一想到这些，他就觉得头晕恶心。饶恕能引起强烈的情绪。试试看处理下面这一问题：是否应该为出轨不忠而认罪？即使是多年前发生的、未被发现的、仅有一次的事件，如果真正忏悔认罪了，会发生什么？这可能会使婚姻结束吗？这样的认罪忏悔可能会对其配偶造成什么影响呢？忏悔认罪是不是比隐瞒起来更加自私呢？另一方面，如果出轨不忠的人不选择忏悔认罪，那么这样的罪会不会永远都会是他或他的 折磨呢？即使只是开始思考一下这样的问题，就会浮现出大量的情绪。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正确的前进动力，这个人可能宁愿避免处理这个问题。解开饶恕之所以需要如此大的决心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去解开饶恕，因为这非常需要理智。饶恕是生命的一个实践的领域，但我们如何活出饶恕，必须依赖于在神学上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从救赎的教义开始，我们怎么相信上帝饶恕了我们，就决定了我们怎样饶恕别人。还有就是有关教会的教义，对于基督徒来说，饶恕发生在地方教会中，我们对教会教义的理解是理解一些关于饶恕的最重要的圣经经文的关键，比如马太福音18章或哥罗西书3章。有关末世论与饶恕的关系可能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有关基督未来的工作和末世的教义，对于我们如何看待饶恕也是至关重要的。不被饶恕的人到底会怎样呢？不肯饶恕的人又会怎样呢？如果你现在还不能很好地跟上这些神学主题与饶恕之间的联系，不要担心，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解释我们在这些神学主题方面的信念是如何促成了我们对饶恕看法的形成。而对于现在，你只需要理解解开饶恕需要心思意念的劳作。如果我们没有动力，我们就不会坚持下去。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里有一个简短的答案，你应当积极主动地解开饶恕，这样你才能知晓最大的幸福是怎样的。当你的闹钟尖叫着让你在某个孤独忧伤的时刻起床，起来研读圣经和祷告，那么你应该听闹钟的提醒，因为你想获得幸福。当你考虑打电话给某人请求饶恕或向其施予恩典之时，他可能是一个你再也不想和他说话的人。你应该挑战自己去这么做，因为你想获得幸福。当你纠结于是否看电视或是以祈祷的方式学习饶恕时，告诉你自己学习饶恕，因为我相信这样做会使我的幸福最大化。当然，这比那种轻率地猎取幸福的想法要更丰富。让我解释一下，约翰·派伯如何能帮到我们。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地理解上帝的荣耀与我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作为一个孩子和年轻人，我隐约怀疑一个真正委身于上帝的人会出于某种义务而侍奉他，而且我还认为这种出于义务的服侍定会是一项异常痛苦的任务。而我们在教堂里所唱的那些诗歌，例如这一首，所以我差遣你去劳作，不求回报，服侍不求回报，不被爱戴，不被追寻，不为人知，忍受责备，遭受嘲弄和讥讽，所以我差遣你去，单单为我辛劳。这样的歌词让你想要报名参加宣教，不是吗？我的确 非常敬佩那些宣教士，特别是医生宣教士，他们本可以过着很好的生活，但他们却选择航行到库卡蒙加去做那悲惨的但很尽职尽责的上帝的仆人。我虽很敬佩他们，但我不想和他们一起上船，所以我试着以我自己的方式过基督徒的生活。我发现那条路真是一条悲惨之路。最后，当我读研究生时，我开始真正的为基督成长起来。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在跟随基督的过程中，我收获了比我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多得多的喜乐。几年后，我的妻子和我便辞掉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奔赴神学院。然而，即使在那时，我也没有真正理解圣经中有关神的荣耀的内容与我自己对幸福的渴望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了约翰·派伯以及他生活、事工和著作的中心论点。派伯是这样说的，当我们在他里面最为满足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就最被尊荣。通过阅读他的书，我终于意识到，神热忱于他的荣耀和我们渴望真实的持久幸福之间不存在竞争。这不是要么这个，要么那个的二选一，而是两者都有。神的荣耀和我们真正的喜乐并不相互排斥。本章的目标是将这一论点，当我们在他里面最为满足的时候，神在我们的身上最被尊荣，应用到饶恕这一领域。我们应该在处理破碎的关系中寻求尊荣上帝。要知道，虽然我们的目标是尊荣上帝，这也会使我们的喜乐最大化。或者用我的话来说，我们应该解开饶恕，因为这样做既是正确的荣耀上帝，也是最好的使我们的幸福最大化。你不可能只是读了一遍就能明白这个真理，请更加深入地思考这句话，当我们在他里面最为满足的时候，神在我们的身上就最被尊荣。正如派伯所指出的，这句话里包含了两个真理。第一个真理是，上帝的核心热情是他的荣耀，一切都应该为神的荣耀而做。我们被呼召成为反映基督荣耀和光辉的镜子，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前书10:31。我们被祝福，所以我们可以称赞他的荣耀。以弗所书1:6-12-14。第二个真理是，所有的人都追求幸福或快乐，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是如此。伟大的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尔就曾如此说，所有的人都在追求幸福，无一例外，无论他们采用了什么不同的手段，他们都趋向于达成这个目标的。有人去打仗，有人避免打仗，这两者出于相同的愿望，但伴随着的观点有所不同。若不是为了这个目标，意志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这是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行动背后的动机，即使对那些上吊自杀的人也是如此。从本质上讲， 人都追求幸福，只要他们认为能在哪儿找到幸福，他们就会去追求。派伯强调，这种追求幸福的努力是人心的法则，如同重力是自然的法则一样。这两个真理在此获得完美的结合。我们不必在神的荣耀或我们的幸福这两者中做二选一的选择。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真正拥有其中一个，而没有另一个。就饶恕而言，如果我做了正确的事，荣耀上帝和最像基督的事，那么我也会做最好的事，使自己的快乐和幸福最大化的事。这就是我们如何能理解圣经中有关饶恕的教导，以及有关根据这一理解坚定地采取行动的教导。这不是因为解开饶恕是你必须吞下的苦药，而是因为你所渴望的要比过去的怨恨或长期所背负的重负要多得多。你有动力去饶恕，是因为你渴望上帝的荣耀，因为你渴望一个更美好的故乡，一个更甜美的地方。这本书讲的是那些破碎的关系以及如何将破碎治愈。当谈到向基督寻求有关破碎的关系的答案时，可能没有比拉合的故事更好的例子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对这个女人做了这样的总结：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拉合那时的生命中充满了苦毒，他生活在一个非常邪恶的城市，上帝诅咒了那城，因为那城是如此邪恶，以至于上帝彻底摧毁了他，包括城中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此外，他还命令耶利哥再也不能被重建。这就是拉合的故事背景。拉合不仅是这一邪恶之城的公民，他还处在社会阶层的最底层，一个妓女。我们不知道拉合是如何成为一个妓女的，她是吸毒成瘾吗？她是否遇到了经济困难的环境呢？她是被虐待了吗？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知道她的生活是一团糟。说到重负，拉合就有很多的重负需要解开，拉合所在的城市注定是要毁灭的。以色列人甚至在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就开始计划如何攻打耶利哥城。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进入耶利哥去探问出该城的弱点，而妓院可以为探子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隐蔽场所。正如阿奎那所指出的，那时妓女们不问姓名来历的接待客人，尤其是在晚上的时间。正是在拉合遇到了来自以色列的探子时，他才凭着信心转向了以色列的上帝。即使在耶利哥王得知那两个希伯来人是间谍之后，他仍然选择将他们隐藏起来。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神才是最荣耀的。对于跟随基督，你认为你会感到紧张，那你能想象得出这对拉合来说是多么可怕吗？耶利哥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城市，城里的士兵被描述为大能的勇士。如果耶利哥的首领发现他窝藏间谍，那他和他的整个家庭肯定会被折磨和杀害。就 当时的情况而言，没有任何人能接受任何理由去相信以色列人能打败耶利哥城，但拉合仍敬畏上帝，并相信他会奖赏那些真诚寻求他的人。他凭着他的信心行事。拉合因寻求以色列的神而得到奖赏了吗？是的，远远超出了他所求所想的。首先，他和他的家人得以幸免于难。当上帝把耶利哥城交给以色列人的时候，约书亚下达了命令，不允许有人伤害拉合的家。此外，拉合被允许成为以色列民的一份子，他也嫁到了以色列显赫的家庭之一。上帝给了他一个儿子，而且还有更好的，确切地说是太好不过了。拉合一个看起来人生已经毁掉了的妓女，居然最终成为他未来救主的血统的一部分。在耶稣家谱的记载中，拉合是四个被提到的旧约妇人之一，这真让人匪夷所思。无论你的情况是怎样的，你都可以像拉合一样得到奖赏。要下定决心去理解圣经中有关饶恕的教导。要知道，如果你在这件事和其他每件事上寻求基督的面，你就不会后悔。首先，让自己在主里得到满足，以神为乐，把荣耀他作为你的目标。当你为他的荣耀而活时，他必将你心中所求的赐给你。上帝是真实的，如果你在饶恕方面寻求他，他就会赏赐你。你不会在一瞬间就能了解到，跟随基督既是对的，也是最好的。如果这一概念，即当我们在他里面最为满足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最被尊荣，对你来说是全新的，那么你可能需要时间才能真正吸收消化掉。就我个人而言，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一直在努力真正的吸收消化这一概念，而且我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是至关重要的，你必须相信在饶恕和破碎的关系这两方面跟随基督是正确的，也是最好的。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祈求圣灵在你的心中使这一信念被坚固起来，即你被命令要在荣耀基督的过程中找到你的喜乐和幸福，以及你最大的满足。这一章并不是提出了一个需要我们理解的命题，而是一种需要活出来的生命，一种通过全然以基督为乐而荣耀他的生命。这不会在瞬间发生，你必须每天早上起床就开始追求去活出这种生命，这不会一下子就发生。义人的道路像黎明的光，一开始你甚至不能确定这道黎明的光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亮，继续走下去，很快白日的光芒就会照耀起来，你的生命也将充满基督的喜悦，你会非常感恩，你选择解开饶恕。结束语：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极为甜美的福音，在这样的福音中，不仅我们的罪借着我们的主所流的宝血得到了赦免，而且我们也被呼唤进入到那无限无边的喜乐中。理解圣经中关于饶恕的教导，包括我们如何被神饶恕，以及我们应该和能够去彼此相爱和彼此饶恕，是不应该带着恐惧感去解开的。相反的， 应该有一种确信，即那些解开饶恕并将其付诸行动的人，将反映和彰显基督的荣美，并在基督身上找到人们最大的喜乐和幸福。负耶稣的轭，并学他的样式，跟随基督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也是最好的事情，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讨论问题，根据这一章的内容，为什么许多人害怕去理解圣经中有关饶恕的教导呢？上帝的荣耀和人的幸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阅读希伯来书十一章，思想为什么本章中所提到的人被激励做出正确的决定呢？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24-26节，是什么激励摩西认同上帝的子民而不是埃及的皇室呢？你知道近代有什么人做出了类似于摩西的决定的例子吗？对于一个因担心在圣经中发现自己不喜欢或不想做的事情而不敢研究饶恕的人应该怎么说？本章引用了赞美诗《所以我差遣你》的歌词，所以我差遣你去劳作，不求回报，服侍不求回报，不被爱戴，不被追寻，不为人知，忍受责备，遭受嘲弄和讥讽，所以我差遣你去，单单为我辛劳。这首赞美诗所传递的信息，对于那些选择跟随基督而做出牺牲的人来说，在哪些意义上是准确的呢？在哪些意义上又是具有误导性的呢？